没有开始讲以前，要先有一个报告，就等于你这一本书的预言很深，这个研究需要下功夫，慢慢的考究思想，才能够完全了解。靠着圣灵的带领，渐渐的就进入这一本书的亮光里面。为了好些的华侨不会听国语的，那么我从前有写党义书，有写成为书预言的亮光这一本书呢，现在已经在版，在可以向香港中华神学院买。这中华神学院的地址就是 China Bible Seminary 21赤坎，赤坎是 CHATHAM， 赤坎 Road， Second Floor， 靠拢 KOWLOON， Hong Kong， HONGKONG， Hong Kong， 这个地方是中华神学院出版部，香港九龙赤坎道21号上楼，中国上楼，英文是 second floor， 出版部就可以买到。现在我们今天还没有开始讲十二章，先把十一章末了这个打仗再稍微温习一下。现在我们看但以理第十一章第四十节起，就论到末世的时候，第几度这个北方的王发动大打仗，他用海陆空军去打中东，他预备好了就不计坏人，趁着对方没有预备的时候，他就去攻打中东，特别攻打以色列，就占据以色列国和其他许多的国家。四十一节这里说，又被进入了有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侵覆，都给他的圣了去了。以东摩亚亚们脱离他的手，神保留这三个地方给以色列人逃难的。这我们上一回已经讲了，今天若为再提一下，他被顺手攻击列国，埃及也不得逃脱，他也去攻打埃及，把埃及的财宝都拿去了，利比亚古希都要跟随他。第四十四节，但从东方或北方必有消息扰乱的。东方有什么消息呢？就是东方的国家有联盟，看见北方的王去抢夺这个中东，他们不甘落后，所以也开军火去军队去参加打仗。这是记载启示录第16章12节到16节，论到普天下君王积极打仗，在哈米吉多顿，就是东方的国家也参加去打仗，从日出之地出来的众王。北方有什么消息呢？就是有这个敌对这个北方的国家，民主的国家一定不肯给这个北方的王去占据中东，所以呢一定也开火箭啊，打核子弹啊，去攻击他的本土，世界就发生大扰乱大战事了。他就大发联络出去这个北方王，北方王就是诺斯国在以色列基督的这个大国，他大有实力。在以西结38章他说，诺斯他和他的联盟，其他的与他的联盟国要发动这个打仗，海陆空军去打以色列国，这是详细记载以西结38-39章。那么这个北方王看见他的本土给人攻击的，又看见这个东方的集团的国家也来与中东来打仗，所以就打气就出去了，要将多人杀灭精尽。他的目的就是要全世界上人尽量 在这个核子争战的时候死亡灭种。我们假如参考启示录第八章就知道，那时候打仗用这个核子战争，世界三分之一的地树都烧光了，海里面的动物也死了三分之一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章，这末世打仗的时候，人就用毒气泡这个花色的脏，还有这个用这个细菌的脏，就是这个瘟疫的苗去散布在帝国的城里面，叫很多人死亡。因为魔鬼就是地基都是魔鬼所充满的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上人消灭净尽，死的越多人越好。所以他说他大发联络出去，要将多人消灭净尽。这个时候全世界就聚集在中东，特别在以色列，在帕勒斯坦的哈米吉德顿那里聚集大打仗。按圣经各地方查考，我们看见这一场打仗死的人很多，全世界上的人死了一半的人。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地死了三分之二的人，这是更厉害了，三分之二以色列人。这是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哪里讲，三分之二被剪除，剩下三分之一。在以西结三十九章哪里就讲到，这个北方的国就是罗斯发动世界打仗的这个国，他的联盟军队要死了六分之五，这是记载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一节到三节那里。这个汉文圣经看不清楚，假如各位翻英文圣经哪里讲得很清楚，六分之五的人就死掉了。因为这一个国是祸首，这个今天全世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这个扰乱不安就是这一个国发动的。所以在那一天聚集世界大打仗，在哈米吉德顿，就是他这一个国和他的集团死的人最多，六分之五的人都死掉，剩下六分之一。这个全世界在那个大灾难中间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地基督控制世界做完，这四十三节这里说，不是四十三，四十五，他必在海和永美的深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。这个北方的王地基督，他想要占据耶路撒冷，海和永美深山中间就指着耶路撒冷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他要以那个地方做他的宫殿，做他的首都。他要模仿耶稣基督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控制世界。他要想在那里占据了，设立他的宫殿，在那里做完。当他召集全世界打仗在哈米吉德顿的时候，那么这三个大集团聚集在哪里？谁胜谁败呢？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一直到末了告诉我们，在全世界普天下聚集在哪里大打仗的时候，耶稣带着信徒和天使从天空降临。降临的时候，耶稣只要用口中的剑击杀他们，这是说口中的剑就是说他的话，主耶稣只要讲一句话，他们就消灭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，用降临的荣光消灭。耶稣是中光的父，这个大光一照下去，人就瘫痪了，就好人就是说死光很厉害，死光照在人身上，人就死了。耶稣的光比这个死光更厉害，因为他是中光之父，他的降临的荣光一照下来，这些的敌人，这个世上的罪人，必基督和他的跟随 都掌理不住。这个时候第几度或假先知就被天使抓起来丢在地狱里面去，火湖里面。第一个下地狱的就是第几度或假先知，这个假宗教的领袖，他们两个人在大灾难的时候昏醒，这个时候就丢在地狱里面去了。那个魔鬼呢，就关被天使抓起来关在无底坑里，锁在那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这个记载在启示录19:12到末了，或启示录20:1-4。所以在但以理这末了一句说，然而到了他的接近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这个时候谁能够在耶稣的面前站立得住？没有一个人。连鬼化身的第几度会行神迹奇事的第几度或假先知都站立不住，没有人能帮助他们，只有灭亡。这就是这个11所讲的幕后世界的打仗的结果。耶稣是最后的胜利者，感谢主，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最后的胜利是属耶稣，也是属我们的。今天全世界正在哪里酝酿这个大征战，大三个大集团有一天要集体征战，这是我们天天报纸看得见听得见这世界的打仗的风声。我们也看见中东是将来不久的将来发动世界打仗的火药库，这都一面在我们面前，所以我们要清心。今天我们要讲到但以理的第12，这个末了一章。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地上的灾难与天上的喜乐。地上的灾难与天上的喜乐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箭马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这个就是提到当这个第几度做完的时候，控制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是进入空前之后的大灾难。在这个大灾难呢，以色列人受对最大的逼迫，不过不会给他们灭绝，因为有这个米迦勒天使长是保护以色列国的。我们假如看但以理的4就知道，外邦的国度背后都有魔晶，有希腊的魔晶，有波斯的魔晶，所有外邦的国度的背景都是受魔晶的控制，只有以色列国是神的所命，是天使长是做他的保护者。虽然这个外邦的国度今天亚拉伯的国家要在哪里要想毁灭以色列，魔鬼也要毁灭以色列，因为魔鬼知道以色列是神的说明，弥赛亚是以色列国出来的，将来主耶稣要在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要管全世界，所以魔鬼就要想毁灭以色列的民。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，魔鬼的最大的目的要迫害圣民，圣民要交付他手里一载二载半载，就是大灾难。我们上一回在第9已经看见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期，就是7年，头3.5年称为灾难的期头，这个头3.5年已经算是进入灾难了，是灾难的期头，后3.5年才是空前之后的大灾难。因为这个大灾难太厉害，所以神要减少那个日子，这个灾难只有大灾难只有3.5年，就减少那个日子，不然的话一个有色气的都不能够存留，都要灭亡。但是神要保守一般以色列人1/3没有死，因为有这个天使长米迦勒帮助，虽然别国的魔君要来毁灭， 这个外邦的国家，像以色列，像这个亚拉伯国，像这个北方的国罗斯国，现在都在哪里？要想包围，要想毁灭以色列，然而以色列不会被毁，因为神一定要保留，神要叫天使长米迦勒起来保护他。在这个大艰难大战以前，还没有进入后三年半，在前三年半以前，我们信徒就被提了。这里就说第二节说，我们先看第一节，你本国的民中凡领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，水在尘埃中的必多人复兴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远远被憎恶的。我们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有爱主的，无论是以色列本国民中有属主的，凡领路记在车上的都得救，就和外邦信主的人都在灾难以前就被提去。凡是领自路在羔羊生命车上的人，都在灾难前被提到天上去，免去这个大灾难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哪里说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这个大试炼。这就是主的应许，无论以色列中外邦中凡信主的，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在这个灾难还没有来以前就被接到天上去，免去这个灾难。所以当魔鬼被在空中被打败赶到地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有声音说，他说，诸天啊，你们要欢喜快乐，地和海有祸了，你们住在地上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住在地上的人鬼赶下来，就是鬼化身的敌基督要控制世界，那个就有祸了。这个敌基督在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要控制全世界上的人，要拜他，要造一个像，用这个树木空号控制世界上的人，要拜他，拜他的人头上就受印记，不拜他的人就被毁灭亡杀死了，也不得做买卖，不能生活。不得做买卖就是说，你没有拜他你就失业，没有工作做，不但是不能够开店营业，并且连买一半面包也不许，因为到那个时候的人民受他的控制很厉害。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大家都凭好处买卖生活。比方一个人在公司里做事，这公司也是受政府控制的，那么薪水呢没有被先超的，都记在他的号数里面，那么买东西呢也是凭着号数去买，它里面有这个电脑把人的数目记好，把人里面的账，假如有钱就买，假如没有钱他就不卖给你，所以完全不是凭着钞票，不用钞票，就是用这个记号，就是说这个记号是第几多数给的，你假如不拜他就没有这个号，拜他就有这个号在他的额上或手上，这个是绝对的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。拜他的人呢受他的号呢以后呢就要灭亡，那就永远灭亡，那就极其可怜，极其恐怕，所以不要拜，不拜他就不能生活，被杀也不能够买卖，连食物都不能买，就是要饿死了。这个就是在大灾难极其可怕。我们感谢主给应许我们信徒，在这个地基督还没有来控制世界以前，他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，被提到天上去。他说其中水在死的信徒也复活，他说其中必有多人复兴， 其中有得永生，有受羞辱，永远被憎恶的。这个得永生和永远被憎恶，虽然在这里是同时写，到底是两个段落的时间。先提到复活，复活就是说耶稣还没有来见，在没有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他先来接信徒，不但活着的信徒被体变化，死的信徒也复活，死的以色列中间死的救赎主的也复活，被提到天上去的永生，就进去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信徒永远的家，跟主永远同在，就是的永生。在灾难中间还有信人信耶稣，因为在信徒被提之后，这个地上很多人就觉悟过来了，真的耶稣来把信徒接去，那么他们平常听耶稣道理不肯信，现在也赶快信了，所以很多人在大灾难中间，青年灾难中间信耶稣。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，神有高144000的人在灾难中传福音，还有天使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，叫地上的人不要拜兽，情愿被杀也不要拜，一定要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不要向地基督妥协。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人，这个时候情愿死也不拜地基督，所以很多人被杀。这些的人呢，这个到了灾难末了的时候也复活，所以这个复活包括灾难前和灾难的末了，灾难晚了，这些人都复活。这个是记在启示录20章，我们现在翻启示录第20章，这里告诉我们启示录第20章第4节念起，我有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权，并赐给他们。我有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的道被斩截的灵魂，活哪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应治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就等到那1000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复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。请各位这个圣经不要翻，关起来等一等，我们还要看这启示录20章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经过7年灾难，特别末了3年半大灾难，有很多人因为不肯拜兽被杀，有人为神道做见证的也被杀，他们被杀了，在这个灾难完了就复活起来。从灾难以前被提的信徒和这个灾难末了被复活的信徒，都隆重都称为头一次复活，称为头一次复活。在路加福音44章44节，他说你们请人吃饭，不要请有钱人吃饭，因为他们会请还你，会报答你，你要请贫穷的人吃饭。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神要报答你。义人复活，将来的复活也称为义人的复活，又称为恩人的复活。当灾难前信徒被提，死的信徒复活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那里末了一段也讲这个信徒被提，已经死的信徒先复活，包括灾难中信徒复活，灾难末了信徒复活，通通都称为头一次复活，也都称为义人复活，都是得救的。所以这个但以理书说，其中有个人复兴， 其中有的永生的，这个依然复活，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的，他们第二次的死，他们第二次的死没有权病害他们。那么，阿难的复活呢？就是过了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从亚当起下来历代以来所有的死人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复活。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这里说，从十一节念起来，这里说，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，站在宝座前按键展开的，也有一个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案卷所记载的定他们的罪，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，这些人都要因着他们所犯的罪没有得赦免，所以就灭亡丢在火湖里面去了，永远被憎恶，就是说丢在地狱里永远灭亡。第一启示当一里第十二章，我们现在看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这智慧人就是指着得救的人，将来圣体复活要发光，有的人发光如同太阳的光，有的人发光如同月亮的光，有的光如同星的光，这是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这个是指着我们信耶稣得救，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这指着我们生活的得胜，我们就大大的发光。我们现在要天天过得胜的生活，将来我们可以发大光。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这是指着我们工作讲的都是灵人得救。我们灵人得救，第一就是我们随时随在我们把福音传给人，神有机会给我们遇见一个人，我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他，他们得救了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我们将来工作就要得着赏赐，有好像冠冕上面有发光如星，有宝石一样，有赏赐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祷告替人的灵魂得救祷告，有个地方开会传福音，我们祷告工作也有份。第三，我们在奉献钱财来帮助传福音的工作，奉献钱财帮助训练传道人出去各地方传道，这些的工作我们都有份。所以那是多人归义的，是指着我们传福音灵人的就有份的，将来我们都要发光。我们冠冕上面好像一颗一颗的宝石，好像星光闪闪，大有荣耀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这个荣耀，是知道永永远远的。但以理亚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知道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指数就必增长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但以理书预言但是的人不容易懂，要到末世的时候这个书开起来，我们现在就是末世了，我们读着一本书，因为事情应验我们就能够了解。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，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好好的研究这一本书，了解的就更多，就更清楚这预言的光，一面就是说末世的时候这扩设的发达，这个交通的方便和各样的机器的发明出来，好像现在电视啊无线电啊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可以听见世界各地方事情的应验，我们就晓得圣经的预言应验。假如没有现在这个发明这么大，我们坐在一个地方没有法子知道世界别的地方出了什么事，怎样应验圣经的预言。所以我们现在一面要坐下来研究这个书的预言，一面要观看世界的时事怎么演变， 一念生净欲啊，我们看见世界大三个集团预备在哪里要打仗，这些都是一念生净欲啊，我们知道现在什么死了，应该预备好。我等一里观看见有两个人站在，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有一个问啊，站在河水以上穿西麻衣，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应验呢？穿西麻衣的就是第四章所讲的耶稣自己啊。有人问他说，一个天使问他说，这个事要到奇异的事要到几时应验？这个奇异的事呢，就是指着这个上面所预言的这个第几度和他可怕的行动，在大灾难迫害圣民这些的事，即使要应验呢？这个长穿西麻衣的就举起左右手指着或照永远的启示说，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的事都应验了，就是到一载二载半载来，就是后三年半来，这个第几度攻破以色列人，这个攻破以色列抢夺这个耶路撒冷，就记载撒迦利亚书第四四章，讲到列国围困耶路撒冷，那个时候发生世界大打仗，这个时候这一切都要应验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主啊，这些事究竟是怎样呢？他说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世。但以理那个时候要明白这个事，天使说你现在这个书是封起来，你只管去，这话已经封闭的隐藏，要到末世才能够了解。我们现在看底末了一节说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就说但以理到时那个时候也没有法子了解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末时，意思说但以理要离开世界享安息，要等到将来复活的时候他也要复活，将来要得着大赏赐。所以这一本但以理书古早的人没有法子了解，要到末时世界事情应验了，我们才能够渐渐的知道。我们到如今还不能说完全了解，要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就更清楚了世界打仗怎么样，将来我们被提到天空去，可以观看地上一切所预言的都照着这个圣经一一一面。他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亲近这不的世界，说且被恶炼，但恶人人必行恶。上面第四节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，必有许多人，小智说切心研究，切心研究这个预言就能够多明白。这里底下还有耶稣必有许多人的世界，使自己亲近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自己呀、切亲近来主面前保险接近，天天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样的人就能够了解明白这个第世界末了。他说才被熬炼，当恶人人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这里有两等的人，一等的人就是信主自己保守清净洁白且被熬炼。你知道信徒在末世的时候有受熬炼，有遇见各样的艰难环境的不顺种种，不是神不爱我们，就是他要熬炼我们的心情，他要熬炼我们的爱心，要给我们在熬炼中更加的得胜，更加的爱主，更加依靠主。所以无论我们身体受困难，或者家庭有问题，或者有所有的困难，我们不要疑惑，这是神爱我们熬炼我们，叫我们亲近这个 预备被提到更大的赏赐。所以说，有一般的人叫自己亲近这个信主爱主天天主的宝血接近我们，并且在难处患难中间心心不摇动，更加的坚固，更加的爱主。但是还有一般的人呢，偶然呢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虽然有这个圣经的预言应验种种摆在眼前，听见也不信，偶然冷必行恶，就像启示录22章说，接近的叫他冷就接近，行恶的叫他冷就行恶，就分开这两种的人。一种人就行恶，又知道这一切世界末了都应验圣经预言，他格外的行恶不信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听了也不信也不了解。但是亲近爱主的人呢，就能够明白，唯独智慧人，智慧人就执着得救的人，有主生命的人，他能明白。从现在我们要看，从出雕产线的方剂，并先立拿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天。从除掉产线的方剂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就是3年半的时候，第几度被约，不许以色列人献祭敬拜神。这个第几度自己在神的殿中自称作神，要人拜他，就是后3年半开头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并设立拿行毁坏可憎的，就是指着这个第几度的像摆在神的殿中。就是现在我们就了解，就是将来要控制世界都用这个号数，就是用这个他们所造的特别大特别复杂的特别进步的一种的电脑，用号数控制时间。这一个就是第几度所造的偶像，它摆在神的殿中，就是耶稣所讲拿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必有1290天。我们知道1260天就末了3年半晚了，这里90天还多30天。多30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都就要立位记就知道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民书记哪里也讲，以色列人出埃及都要记得守逾越节。假如他们有长老误会了，就要迟1个月，接近了，那么才守逾越节可以守。所以这个多这个。30天，就是说他们预备接近自己，可以守逾越节，可以守节。你可以翻民书记第9章3节到11节。大灾难时期是1260天，这里1290天是比大灾难时期多一个月，这一个月就是以色列人接近的期间，经过接近之后1个月才可以守逾越节。等到1335日，的那人变为有福。这1335日比大灾难时期多出75天。反经过大灾难没有死亡的，得以活到1335日的人，就可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里享福了。所以说那人变为有福，就是过了大灾难活多活75天没有死的人，那个那样的人是依然就进入千年国度，就可以有福了。但以利亚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封闭，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是尊敬且不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人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这本书预言正在陆续应验，我们要效法当日做一个能明白的人， 亲近这个的爱主，对吧？我们天天要得胜，我们就可以有一天与达米利一同享受这个永远的福分。现在我们看末了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第一节，弟兄们啊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去去。第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立道反教的事，必有那大罪人显露出来，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成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第六节，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发的允意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，等到那拦阻被除去，那时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捏着他，用降临的荣光飞掉他。这里保罗讲很清楚，这个第几度要露出来，要在神的殿中自称着神，控制这个世界，要礼拜他。他说这个第几度要出来，在主耶稣降临的，我们再回头看第一节，我主基督降临，这是指着大灾难末了降临，和我们到他哪里去去，是指着灾难前被提，他说有一个第几度要出来，在降临的时候，当然第几度已经来，在大灾难中运行了。那么有的信徒说，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第几度出来，所以耶稣还没有来。保罗不是这样说，他说现在第几度不能来，不过他不发的允意已经发动了。修行的不发的是允意发动，我们今天是预备被提，所以我们不能看见第几度，因为下面说他有拦阻，因为教会还在世界祷告，圣灵拦阻他不能露出来，现在第几度只能够露出他不发的意思出来。我们看当日第一章所讲，魔鬼利用七年的人要在世界作乱，我们也看见党义里第二章，这个国际中间主义的征战没有和平，我们也看见第三章，这个宗教的败坏，这个假宗教的胜利，迫害真信徒，我们也看见党义里第四章，这个外邦奉款的政治，这里政治暗杀，哪里抢夺政权，我们也看见党义里第五章所讲的这个道德的败坏，男女淫乱种种的事，贪爱世界，我们也看见党义的第六章所讲的社会的黑暗，人联合起来反叛请愿，要推翻政权，违背立法，胡行乱作，这个都是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。今天我们开启报纸，看见全世界各地方人满了不法的行动，这就是第几度的隐喻已经发动了，但是他的本人还没有显出来，要等到信徒提去，因为教会是圣灵的肢体，圣灵在这个世界上拦阻这个魔鬼，他不能露出来，等到信徒被提去了，那么他就露出来了，以后呢他就在世界魂醒，也知道耶稣降临把他毁灭，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总结告诉我们关乎第几度的事。所以我们信徒不是今天不能说母人母人是第几度，我们只看见他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，知道主耶稣快来了，我们应该尽心，我们读了党义里这一本书，我们最要紧不是我们知识多得的多少， 我们乃是说要效法党义理，敬畏神，有美好的灵性，为神而活，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为主工作，传扬福音，天天精心等候主来。有一天我们要交账，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发光，我们叫多人归主的也要发光，在天上大得着荣耀，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永远享受这个福分。这就是我们读党义理书的目的，让各位好好的再把这一本书研究，多爱主，更加精心等候主来。